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是圣经中没有提到神的一卷书，你会觉得很奇怪，对不对？圣经中哪一卷书不提到神呢？可是圣经中就是有一本书不提到神，没有提到神的这个字，这个字也没出现，好不好？我请问一下我们中间，你今天没有带圣经来的，不管你是纸的圣经或者你是这个这样子的圣经都无所谓，你没有带圣经的要不要举一下手？举一下手，我把圣经，我请招待的弟兄姊妹把圣经摆到你手上，我们要来找一下这卷书在哪里，好不好？我们举一下，不要客气。哎，那边有呀，那边好几位。哎，好几位呀。在同时我要给弟兄姊妹介绍一本圣经，这圣经不是我出版的啊，不是我出版的，也不是我在卖的，正好我在我们的程序单上看到有更新传道会他们在减价这本圣经，本来50块钱的，现在38块39块。前面还有没有人要圣经？你请你举手一下，招待们都准备好了，你替你隔壁看一下，他如果没有圣经也没有那个东西，你替他举手好不好？因为今天你要翻到圣经，你坐在这里听到才比较能够领受，好吗？好，这本圣经叫做寻道本，它叫做寻道本圣经，寻道本圣经哈。它的特点呢，它的特点你会看到它有好几个特，它不但有经文，它还有一些的解释啊。我看这本它有讲到，它把经文摆上来，而且它有我们看到下一页好了，我们看一下，它会有一些的特点，你们能读得到吗？这个是，对不起，我这里看这一张拿出来的是。OK， 他举例说，比如他用问答的方式来问，他有这些他的问答，他所谓寻道本就是问跟答。他说《创世纪》中记载应该的有关《创世纪》记载的第一章、第二章怎么解释，他会讲到一日神在几日之中创造的天地，他就说这个日子是怎么样。像这些平常我们有的问题我们有的问题。比如说登山宝训讲的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对不对？那么然后说甚至宝训里面讲到说人打你的左脸你要右脸给他打，那这种到底是在讲什么？讲一个理想吗？还是讲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生活态度或者一些，所以等等这些他用问答的方式来解答。下一章你看，比如说举例，这里讲到了耶稣受试探的这个经文，你注意他把圣经的经文写出来以外，他在这里，你当你读这一段的时候，他有告诉你，在马可福音也有这一段经文，路加福音也有这一段经文，所以当你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你同时知道在另外的有两卷书里面也讲到了这一段东西，所以你就可以过去参照着看。然后经文的出处，比如说有些地方它需要解释需要注明的时候你看它这下面就有这个对照的，这个经文从哪里来的，像耶稣回答说他们引用在经上记得说，这样魔鬼你试探耶稣了，跟他说经上记得说这一段话，那么耶稣又回答说经上又这么记得说，他们两个在那边对话的时候，这个经上是指的什么呢？他这下面有解释是从哪里出来的，生命记出来的等等，所以他把他本文还有一些相关的经节还有经文的出处，然后再配上地图，这一段经文是在哪个地方发生的，然后又用自己问了几个题目，然后自己来解答，要在这里告诉我们。所以耶稣受试探，这里说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那么这个大问题来了，圣灵会引人进入试探吗？到底试探是什么？所以这些经文他把圣经经文列出来，
然后他又加上说明，要再以问题的方式来让弟兄姊妹能够把这个经文读得更清楚。所以我觉得这一本圣经，如果你自己没有一本所谓的study Bible 研读本、寻道本或者祈祷本，中文圣经目前连这一本出来是有三本，一本叫做祈祷本，一本叫做研读本，一本叫做寻道本，都很好，都很好。所以我建议弟兄姊妹你如果没有这一类的圣经，你只有那种平板的圣经，就是平板只是经文的话，我建议弟兄姊妹你能够买一本，好不好？这样子这个圣经能够陪你一生的，陪你一生的。我记得林弟兄在这里有时候讲到的时候，他用的圣经都已经破掉好几本了，对他的不，我给弟兄看，我那个时候我受洗的时候完蛋了，我受洗的时候牧师送我一本圣经，到现在我舍不得丢，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些本，还没有这些东西，所以一天就用这个用这个。到今天我有这些了，我讲到或出来，我还是带这一本，所以这个是跟你非常非常有感情的。非常有感情的，所以我请弟兄姊妹们哈，我们来聚会。虽然我们现在有 PowerPoint， 我每次跟弟兄姊妹讲，我不到不得已，我不想用 PowerPoint。一有 point 出来，我讲到要被那个东西弄住，我就没有 power， 就没办法，因为就怕漏掉讲这个就那个。可是那个也有好处，能够让弟兄姊妹对照着有些经文摆在一起，你就不要急着翻。你就能够看得更清楚。所以今天我要讲的是，圣经中有一本，有一卷书，它没有提到神这个字，你们说是哪一本？啊，以斯帖记啊，有人已经先预习了。以斯帖记在哪里啊？现在我们大家翻你的圣经，翻到翻一翻，看看以斯帖记是在新约，是在旧约，是在哪个地方？是在旧约。好，答对了。在哪里呢？翻到没有？替你隔壁左右的翻一下。页数不同，有些人用的经文圣经横的、横版的、直版的不一样，你找到了吗？好，翻到了你就停在那里。你现在只要翻到，知道你回去的时候，我要用三次的三个主日的时间来讲以斯帖记。总共只有十章圣经，我希望用三次来跟弟兄姊妹把这本书里面的精华能够跟弟兄姊妹们能够来一起交通。我现在要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圣经中有66卷书，我们有没有想过新约有39卷？不，新约有27本，旧约有39本。为什么只有这么多这几本圣经？为什么不是40本？为什么不是18本？在圣经里头，为什么我们很多说哦是圣灵感动？那么在教会历史上，曾经在主后多少年的时候，这本圣经是当时在圣灵感动当时的一个会议里头定规了，认证了，印证了。其实这些答案在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寻道本、祈祷本这些里面都会有，让我们明白这些。那么我们有时候也会问，圣经排列的次序为什么是创世纪开始到启示录结束？我们的基本的观念，我们会想说哦，因为那个按照时间发生的次序，起初神创造天地，一直到将来新天新地。对的，按照历史我们看了，也是犹太人的历史，从亚伯拉罕到摩西到大卫到王国的败亡，然后到新约，大体上我们知道他按照时间排。那么现在我要简单的问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去年是去年吧是今年了、啊、我们讲四世纪的时候，是今年吗？我们讲了2年圣经了，创出立民生。今年从约书亚嘛，是吧？约书亚讲到四世纪的时候，我们曾经提过，四世纪读起来的时候是很不舒服的。可是紧接着四世纪的 后面有一卷书叫做什么？四世纪后面有一卷书叫做什么？路德记。四世纪里面有读经的人告诉我们说，他每次读四世纪的时候就觉得他不心里面郁闷，因为里面讲的说，那时当时民中没有王，个人就怎么样，任意而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后，一再的堕落，一再的背叛，然后被掳，然后一到了路德记的时候，一开始说当士师秉政的时候，既然讲士师记那个时候没有王，那么乱七八糟的历史，可是到路德记突然讲到了一个爱情故事。这个爱情故事讲到的是一个外邦女子叫做路德，她怎么样回到了伯利恒，怎么样在那里遇到了她将来的丈夫波阿斯，然后从她的身上就成就了一个救恩，她成为大卫的曾祖母。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圣经为什么这样编排的时候，我们有个疑问，在乱世之中，按照历史的次序，这个路德记应该是在插在四世纪的中间的某一个阶段，它摆在四世纪的后面。我们先不解答这个问题。同样的这个例子发生在今天我们要讲的以斯帖记。以斯帖记是排在以斯拉跟尼希米记的后面。我们讲过了好几次以斯拉跟尼希米这一段，这两卷书讲的是什么重点呢？讲的是什么重点？是太平盛世的时候吗？是犹太人的光景，他们被掳了，被掳了70年以后，他们归回，他们要重建什么？圣殿跟重建圣城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看到了有三次的神呼召三个领袖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圣城。今天我们读的以斯帖记就是在这三次归回的中间的一段故事。为什么圣灵要把这一段故事不摆在里面，不摆在以斯拉中间，就讲这个以斯帖，然后再讲尼希米呢？当我们读到尼希米最后的时候，上次我讲到我们有一个叹息，神花了这么多的时间，这么多的心思，呼召了这么多的人，一批一批的回来要重建圣殿圣城，结果最后这个圣殿圣城又怎么样？又被拆毁了。才不久，刚刚把圣殿建起来，尼希米把圣城建起来，尼希米一回去，回到波斯王那里去述职的时候，再一回来，百姓领袖又堕落了。所以我们有一个疑问，神到底在历史上面他存在不存在？他难道不知道他的百姓在受苦吗？他难道不知道他的见证已经失去了吗？以斯帖记给了我们这个答案。圣灵编排以斯帖记就像编排路德记一样，是在这个乱世，当我们看到读到最后一句话，我们觉得失望的时候，神马上开了一个眼睛说，先不要讲，你看看我的作为。所以以斯帖记就是在这个被掳以后回来重建的历史里面发生的一段的小故事。这段小故事是穿插在这个乱世，我们人读的时候很失望的时候，他要提醒我们一件事。所以今天我用的以斯帖记的这个名字是说，全圣经中有一本书他竟然没有一个神，没有一个耶和华这个名词出现，到底目的是什么？我们现在先简单的讲一下，全圣经中只有两本书是用女人的名字命名的，我们讲马太、马可、路加，这都是男人的名字。那么只有两本书是用女人的名字命名的，我现在答案其实我已经讲出来了，是哪两本？路德还有呢？以斯帖。好，他们都是在乱世中隐藏的故事。你打开你的程序单，我现在我第一题啊，这个摘要里面我已经在讲答案了啊，你回去看，这样你深刻一点。我把它用个空格在这里，本来我不想用这个，没有想要用这个 PowerPoint， 所以后来我才昨天才临时想想还是用一下。所以你看到第一题啊，那么路德记是说到哪里的一个女子在什么人中间得到了救赎呢？能不能回答？路德记是说到一个外邦女子在什么人中间？我刚刚听到了，在犹太人当中得到了救赎。那么以斯帖记反过来是说到一个什么？犹太女子在外邦人中拯救了犹太人。哎呀，很有意思啊，这个对比。然后第三个，路德记全书并没有提到某一个字，可是全书却充满了一个那个字是什么？爱。路德记是一本你读的时候以为他讲爱情故事，其实不是讲爱情故事啊。路德记里面没有讲提到一个爱字，可是他全书里面我们看到婆媳中间的爱，他们看到他们这个丈夫对妻子的这个爱啊。我们看以斯帖记全书并没有提到神这个字，可是却充满了神的一个作为。那么今天我要用来，我们来读以斯帖记，我们先读一些这个经文，这个历史我们先稍微有一点概念。好，我们来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来，亚哈随鲁作王，从印度直到古时，统管127省。亚哈随鲁王在苏珊城的宫在位第三年，为他一切首领臣仆设摆宴席，有波斯和马代的权贵，就是各省的贵胄与首领，在他面前，他把他荣耀之国的丰富和他美好戒严的尊贵给他们看了许多日，就是180日。这日子满了，又为所有住苏珊城的大小人民，在预言的院子里设摆宴席。
又请七名赐酒，七名各有不同，欲酒甚多，诸显王的后裔喝酒有力，
不准勉强人，因王吩咐，个人各随己意。这一卷书来读的时候很有意思啊，我们先等一下，先不要倒下。你发现这我讲的故事我们很能懂啊，这一本书你不想你读一些其他的经卷的时候你读不懂。这里讲到了有一个王叫做亚哈随鲁，这个亚哈随鲁不是人的名字，这个亚哈随鲁是指的是一个称号。他那个时候统管了国势非常强大，他开始在家里要在王宫中要请客。历史上告诉我们，查历史书的时候告诉我们，这个时候他请客是在他准备要扩张他的国土，要去攻打希腊的时候，所以他炫耀他的武功。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他的财富到一个什么程度，他摆宴席流水席摆了多少天啊？摆了180天啊，180天。而且他每天都有把他的宝物拿出来展览。我们知道我们故宫博物院是有很多国宝，我想故宫博物院我不知道，从来不知道180天大概还是摆不完，听说有数万件，不知道。这个王啊，他掳的这些宝物财宝他要尽情的炫耀。然后这个王呢，他你看他赏人喝酒，给人认识，他很有意思的。最后说，他讲到他说，他告诉人家说什么？喝酒有利，不准勉强人。哇，这个王很没有架子啊，不强迫人喝酒。所以我们现在看，我们看到第一段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王的一般的光景。我们接下来读，我们来读，来这里说。王后瓦斯提在亚哈随鲁王的宫内，也是为妇女摆设摆宴席。第七日，亚哈随鲁王饮酒，心中快乐，就吩咐在他面前侍立的7个太监，请王后瓦斯提带王后的冠冕到王面前，使各等臣民看他的美貌，因为他容貌甚美。王后瓦斯提却不肯遵太监所传的王命而来，所以王甚发怒， 心如火烧。那时在王左右常见王面，国中坐高位的有波斯和马代的七个大臣，都是视实务的明哲人，按王的常规办事，必先询问资历明法的人。王问他们说，王后雅斯提不遵太监所传的命令，照例应该怎么办理呢？哎呦，到了这一段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好像很尊重别人自由意志的王，很民主的王，很开明的王，人家喝酒不喝，他不要强迫人家。结果现在碰到了一件事情，他不高兴了。什么事啊？啊，太太不顺服了，对不对？哎，我不知道我们做男人的第一个，我有一个疑问：如果你有一个太太像瓦斯提这么漂亮，你家里请大客请人来的时候，你会把你太太叫出来炫耀炫耀吗？我不知道，我们男生你不要点头啊，你不要摇头，不要，我不知道你心里面会这样会怎么想。哎，这个王有个大男人主义，他希望人家都知道他不但国势强盛，他还有这个最漂亮的太太，他要炫耀。结果没想到这个太太不听话，不听话，不出来。这下王不高兴了。前一夜我们才看到他尊重人的自由意志，你不喝酒不勉强，那现在的太太说我不想出来，或者我不舒服，太太或者我不知道太太不出来是什么原因啊？这下王不高兴，心中非常不高兴。这下不高兴的时候，他就竟然大怒，这里说他发怒，心如什么火烧，哇，气到这样。我们猜可能他的自尊心受伤了，对不对？前面先跟他的臣仆讲，你们要不要看看我的太太有多漂亮，我的王后多漂亮，接着人家说王后，对不起，王后说他不来，自尊心受伤。然后这下他自尊心一受伤，他下面就要怎么办他呢？他就要找他旁边的这几个明哲人，这里说有七个大臣，都是这些叫做达实务的明哲人。我们后面等一下看，我们看看这些人明哲人他们给的意见是怎么样，我们等一下看。在人看来他们是识时务明大体很懂的人，可是当王问他的时候，这些人马上察言观色，哎，这个王到底是想要我们提什么意见呢？这叫做明哲人啊，这些人他很清楚。所以我们看下一页。来，下一页讲到这些人出的点子。来，米姆干在王和众首领面前，王后瓦斯提这事不但得罪王，并且有害王各省的臣民，因为王后这事必传到众妇人手耳中，说亚哈随鲁王吩咐王后瓦斯提到王面前，他却不来，他们就藐视自己的丈夫。今日波斯和马代的众夫人听见王后这事，必向王的大臣照样行，从此必大开藐视和愤怒之门。王若以为美，就降旨写在波斯和马代人的历中，永不更改，不准瓦斯提再到王前，将他王后的位分赐给比他还好的人。所降的旨意传遍通国，所有的妇人无论丈夫贵贱都必尊敬他。王和众首领都以米姆干的话为美，王就照这话去行。好，我们就停到这里。结果这些人提供的意见是怎么样？废掉，废后。他的理由是什么？不顺服丈夫，对不对？不顺服丈夫，而且会做坏榜样。王后做这个样子，那全天下的每一个家里都不顺服了。哇，这个帽子顶不起啊，小题大做，而且把它应用到这么大。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来看这一段很有意思的以斯帖记。我们说在讲到教会的历史，讲到神的百姓被掳回来要重建圣城，好像一切东西都看起来好像 要做大事，结果后来又后继无力，又失败了。那么到底圣灵在这个时候记载这些话要告诉我们什么？今天这三讲，我想从这圣经的这些经文里面，我们来稍微发现里面的，来看到神在里面显示出来要我们得到的信息。我特别要跟弟兄姊妹用另外一个方式，这一卷书《以斯帖记》在教会历史上面，在近代的圣经学者里面，有很多人也是解释这本书，讲解这本书。可是我现在这几次，我觉得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讲到从圣灵跟我们属人的肉体的这个角度切入来看这卷书里面怎么样显示出神在暗中隐藏的作为，圣灵怎么样在我们人的肉体里面。你看到这个亚哈水鲁王第一章所充满的，不就是我们天然人我们的肉体的表现吗？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都是可以这样的变来变去的。当我们一有财富、一有功名的时候，我们就很喜欢炫耀；当别人不听我们的话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假谦卑，其实里面是真骄傲；当别人一不听我们的话的时候，我们就想小题大做，我们就想要借刀杀人，我们就想办法要把它除掉。其实这卷书里面，陈锡珍弟兄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以斯帖的剪影》，来看圣灵的作为。如果弟兄姊妹有兴趣的话，等一下子结束了，你们可以来跟我问一些细节。我可以告诉你，你在网站上面你查《以斯帖记剪影》，陈锡珍马上打出来。这本书里面就把这几个人物里面所代表的神的作为，他对照着《罗马书》第七章、第八章。讲到人的肉体跟圣灵，保罗不是说我真是苦啊，我想做的我做不到，我不想做的我又去做，我这个肉体里面一点良善都没有。可是我们怎么样做神的儿女可以得到真自由呢？当我们依靠圣灵的时候，我们就得了自由。所以今天我们要从以斯帖记来看神到底把他的这个隐藏的手放在历史的里面。当我们看到历史人看起来好像都失败了，人看起来都见证都失去了，可是神借着以斯帖记要告诉我们说，等一等，我让你看在乱世当中，当这个亚哈水鲁王这么样的一个大肉体在那里表现，他甚至要把犹太人都除灭的时候，神的手怎么样借着小人物来做事情。所以我们现在先看到了这里，我们来看肉体它所代表的是什么？我们下一页，我们来看到肉体发表的时候有几个特色。亚哈水鲁王代表我们这个老肉体，就是一个旧人里面的旧有的生命，它充满了血气的思想、情感和意志，有几个表现。我们看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打出来，第一个是炫耀财富美貌。第二个呢？我们看假谦卑真骄傲。第三个呢？一不如意就翻脸。第四个，要找附和的人。第五个，小题大做，借刀杀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读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我们把它对照到我的身上，我们有没有这些表现在我们的身上？这是我们来让神的话像一面镜子。我们今天不要说这是亚哈水鲁王，其实今天这些表现在你我的身上都有。那么我们要借着以斯帖记来看这样的结局，神怎么来对付，神怎么样来转变。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号的人物要出现，莫迪改和以斯帖，我们一起来读。来，这是以后亚哈水鲁王的愤怒止息，就想念瓦斯提和他所行的，并怎样将子办他， 于是王的侍臣对王说，不如为王寻找美貌的处女，王所喜爱的女子可以立为王后，代替瓦斯提。王以这事为美，就如此行。苏珊城有一个犹大人，名叫莫迪改。从前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将犹大王耶哥尼亚，又名约雅金，和百姓从耶路撒冷掳去，莫迪改也在其内。莫迪改抚养他叔叔的女儿哈大沙，后名以斯帖，因为是的，莫迪改就收她为自己的女儿。好，我们一起读完。来，下面一章。来，王的谕旨传出，就招聚了许多的女子到苏珊城，交给掌管女子的西该。以斯帖也送入王宫。以斯帖因为莫迪改嘱咐他不可叫人知道。莫迪改天天在女宴前边行走，要知道以斯帖平安不平安，并后事如何。以斯帖按次序进去见王的时候，除了掌管女子的太监西该所派定给他的，他别无所求。凡看见以斯帖的都喜悦他。亚哈随鲁王第七年十月，王爱以斯帖过于众女，王就把王后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立他为王后，代替瓦斯提。以斯帖照着莫迪改所嘱咐的，还没有将籍贯宗族告诉人，因为以斯帖遵莫迪改的命，如抚养他的时候一样。好，现在讲到了有一对，其实是这个应该是表哥堂哥跟堂妹的关系吧。因为他说他慕那个，你看这个莫迪改这个人，他收养他叔叔的女儿，所以他跟以斯帖应该是平辈的，只是他年龄大很多。他这里说到莫迪改是在第一次被掳的时候，所以我们知道这一段故事是发生被掳的时候，是在南国要灭亡的时候，以前的时候，那个时候说以斯帖还小，他没有了父母，所以莫迪改就收养了他。那么这一对堂兄妹，他们中间的关系是怎么样？他如父亲一样，他抚养他，他爱他，保护他，引导他。尤其我们到后面看到，当以斯帖被选为皇后的时候，这个莫迪改心里面很挂心啊。他挂心什么？今天这里面说到，他说莫迪改没有叫以斯帖说，你千万不要把你的身世告诉别人，他害怕，对不对？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如果被这个王知道说我今天选进来的这个是个犹太人的话，他担心，这是一个原因，他担心会出问题。其实我们从更高的角度来讲的话，当一个女子被选入王宫做王后的话，这到底是家族的荣耀还是羞辱呢？我问大弟兄姊妹这个问题。你想想，你家里面有一个亲戚被选入做王后了，这是你家里面的荣耀还是羞辱啊？荣耀。哎，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后宫甄嬛传？这个故事到底跟后宫甄嬛传有没有点像？你说后宫甄嬛传，你们当一个人被选进去要做皇后的话，他家里人是高兴呢是哭呢？哭啊，因为皇宫里头的东西讲不定的，讲看起来是功名利禄要来了，其实一不如意，皇上一要废这个后的时候，输全家的，对不对？不过现在莫迪改还不是担心这个。我们从深一层讲，莫迪改是一个犹太人，他刚刚才被掳，他也知道摩西的律法，所以在摩西的律法里面，这个婚姻的事情，犹太人能不能够嫁给或者跟这个不信的人通婚，能不能？所以我们看，有时候在人的观念里面，很多人以为这是一个荣耀的事情，其实在神的子民的标准里面，它是一个羞辱的事情。 他觉得他没有活出神的见证，可是他又生不得已，对不对？皇上要来逮人了，要来抓人了，哎，偏偏你又长得这么漂亮，这怎么办呢？这是很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有好多的意思在这里面。那么我们看以斯帖，以斯帖这个女子，她的个性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的时候，她的个性是怎么样？非常的单纯、纯真、美丽。他除了那个太监给他的东西以后，他别无所求。弟兄姊妹，有些小丫头一被选作嫔妃，一选到王宫里面的时候，他就什么都要了，对不对？很贪了，很多都表现出来了。以斯帖没有，所以连选他伺候他的、辅导他的这个宫女或者太监，他们都喜欢他。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两个人物的时候，我们看到以斯帖是莫迪改收养来做女儿的，我们又看到莫迪改是一个非常小的人物，圣经没有讲他的来历，就是一个小人物，他隐藏起来，什么事情都暂时不讲。可是他却在暗中关心以斯帖，他在暗中引导他、指导他、保护他。那么这两个人物跟我们今天属灵的生命有什么关系呢？或许我们在看下面一段经文，我们看下面一段经文的时候，或许我们可以稍微更明白这个莫迪改所代表的。来，我们一起来读。来，当那时候，莫迪改坐在朝门，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皮探和提列，恼恨亚哈随鲁王，想要下手害他。莫迪改知道了，就告诉王后以斯帖，以斯帖奉莫迪改的名报告于王，就查这事，果然事实，就把两人挂在木头上，将这事在王面前写于历史上。你看这个莫迪改，他说坐在朝门口，坐在这个 gate 这个朝廷的那个宫外的门口的时候，他上面我们读的，他坐在他好像每天无所事事，他心中他记挂的事情就是他的堂妹到底安全不安全，所以他在那个朝门口坐着，要探听以斯帖发生什么事情。结果在这里我们看到他就那么巧，他就听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什么秘密啊？有人要搞政变了，有没有？有两个太监，他们要暗杀这个王，哎，这个事情就被他知道。于是这里说，他把这个事情赶快告诉王，就平息了这一段战争。所以这一些东西都要作为我们接下来两次、三次，我们要来看以斯帖，哎，以斯帖记的，蛮有意思，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现在就今天要稍微要我要把以斯帖跟莫迪改，现在我们再来看，从这个属灵的角度，他们所代表的人物身上，我们来看到底代表什么意思。这个只是做一个引言，当然我们有了这个观念，有了这个概念以后，我们第二次第三讲的时候，我们会更清楚地看到整个以斯帖记里面那个情节的演变，以及这些东西在我们生命，我们每个人属灵生命里面，我们所以能够看到了神的手，他没有一个字讲到神，可是神的手却在掌管一切，包括莫迪改在这里，他在一个最不可能的时间，坐在一个最不可能的地方，他竟然听到了王宫的秘密。以斯帖从来没有想到他会做王后，可是神的手就把他送入了王宫。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神要在我们在人历史中学的教训。我们看起来好像神不管事了，但是神要做大事。我们现在来总结一下莫迪改，我们看莫迪改和以斯帖的关系，来看圣灵和神儿女的关系。莫迪改代表一个圣灵隐藏的作为，他是个小人物，不张扬，可是在领养、保护、顾念、引导以斯帖，这不就是我们到下一个，是吧？这不就是好像圣灵在一个属灵的人身上的作为吗？你看他这个小小人物， 保罗当他活在圣灵里面的时候，他这个人他的生命的改变是怎么样呢？我们看他保罗他自己怎么说他了。他在一开始的时候，起初他说什么，我们来读一下，他说什么，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这是在哥林多前书，这是他在服事的早期的时候他说的话。他很谦卑，可是他跟谁比较啊？他说我是最小的，他自己的身份是什么？使徒嘛，使徒还是在当时信徒里面认为是大人物，对不对？他说一开始呢，他说我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过几年以后他怎么说呢？第二个怎么说？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你看到保罗下来了没有？他虽然不是有意的，可是我们看到圣灵在他身上的作为。他前面人把他看成他是使徒，他说我一点都不比那些使徒小，可是他自己还谦卑的说，因为他得了神的启示，他说我在使徒中最小。可是后面过了几年后，他到以弗所书，到了他的生命到了日正当中的时候，快到末期的时候，他说我比众圣徒中，我是在众圣徒中是最小的，我只不过我连信徒中间我最小的还要小。到了晚年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哇，亲爱的弟兄，你看到保罗身上代表圣灵的工作吗？当一个人要大到像亚哈水鲁王那个样子，很肯定的，这是我们的肉体。我们上个礼拜五在这里讲，刘弟兄带我们讲什么，告诉我们什么是教会的领袖。当一个人你说我就是教会的领袖，我资格最老，我最有恩赐，这个人已经表明他不是领袖，他不是领袖。一个领袖是神的生命在他的生命显出他是最小的人，而且最小的人到了一个程度，他要服侍神的时候，他说我是个罪人。保罗接下来讲什么？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下面一段他讲的话，下一页他怎么说，我们一起来读。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人身上显明一切的人，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看。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被圣灵魔制造到一个小到不能再小，我们自己知道我是个罪人，我今天能够服侍神都是神的恩典的时候，圣灵在我们身上就要结出果子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今天我们只能够稍微开始讲到这里，接下来我今天后面信息的有15分钟的时间，我要请两位姐妹要做他们受洗的见证。为什么我今天要安排这两位姐妹做受洗的见证呢？我们顺便的提一下，因为这一次的受洗本来是应该下个礼拜的，这一次的受洗是我们天成教会20年来最多人数的一次，我们的受浸袍不够了。我不知道下个礼拜受洗，本来今天到本来我们安排除了 Steven 神带领 Steven 学生来到我们中间听福音信福音，下个礼拜有超过10位的年轻人要受洗。那么本来今天还本来我以为有4位或5位是除了 Steven 学生以外的，可是又有人出去旅行了，就家里来的人不能够今天来，那么又有一些我们觉得他还是能够稍微等把真理搞更清楚一样再来受洗比较好，所以我也安排了稍微等候再等候一段时间。可是实在是全部要在下一个礼拜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要到大家恐怕都这个还要下水还要到吃饭的时候，恐怕厨房也不能等了，我们大概时间也拖得很长，所以我们今天就安排了两位不是 Steven 的学生的姊妹今天来做见证。我在这里要指出来的一点就是，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看到神的手在教会中做事？今天我们看到以斯帖记没有提到一个神字，可是他在这个乱世中间，我们看到神的手在掌管一切。 让我们回想我们过去两个主日所发生的事情。弟兄姊妹，在两个礼拜以前，在这里 Michael 牧师还记得吗？他在这里讲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天他呼召到前面来，要决志，你心里面要定义为主去传福音的超过30位。这没有预想的，没有设计的，连讲员都是临时，礼拜四礼拜三突然说有个宣教士要路过这里，我们临时换讲员的，而且我们安排的讲员正好是我们的年轻人自己，所以很容易就换。神要在我们中间激起，让我们显出我们中间有多少人他们的心其实是爱主的。然后上个礼拜张路加弟兄来，他传福音，我们看到神也借着他的手。礼拜六一呼召的时候，我们中间来的福音朋友不多，因为教会有一些事情，所以使得我们有些很多的事情的疏忽，我们没有真的这一次的传福音可以说是历年来传福音邀请的工作做的比较松散的一次。可是神却有这样的怜悯在我们中间，当他呼召的时候，他说我也不知道今天有什么人有多少福音朋友来，所以他在呼召的时候，他把基督徒愿意来回应信息的也一起呼召，就把这些慕道朋友也带出来了。那天也有5-6-7个就在这里接受了耶稣，当他们传道的时候，他们也接受了耶稣。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都没有一件事是我们人可以做的，我们要看到神掌管这一切，神掌管历史，他是历史的主宰，神掌管教会，他是教会的元首。虽然有一些风浪，但是我们把信心依靠在神里面，神他看不见的手一直在做拯救，在做洁净，他能够用着我们这些，如果我们愿意谦卑，我们愿意成为小的人，我们愿意按照圣灵的带领来做的话，神要在教会成就大事。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这两位郭弟兄，你来领会好不好？我们先有一个祷告，然后我们就交给这两位姊妹做见证。恩典的主，我们感谢你，你借着历史书的教训，就是要我们来学其中的教训。主啊，虽然以斯帖记里面看不到一个神迹，但是处处充满了你的作为。谢谢你先借着，你也借着历世历代他们追求愿意读你的话语的这些圣徒们，他们能够从这一卷书里面读出这样的经意，让我们能够在这里面来体贴圣灵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主啊，求主你接着在接下来的信息里面，你让我们看到我们这一个属天然人的老肉体是怎么样最终要伏在圣灵的底下。当我们愿意倾心跟随主的时候，圣灵是怎么样在我们身上来显大，来做王，来做主，得到最终的荣耀。我们感谢你继续恩待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也为着这一两个礼拜你要加给教会的人数，我们来赞美你，敬拜你，求主用着这些重生得救的见证来荣耀你，也吸引更多的人来进入你的国度。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下面就请林武英姊妹为做见证，胡康华姊妹做准备。
兄弟姐妹平安。好，谢谢。我叫林武一，英文名叫 Mary Lin， 就是 Merry Christmas Mary。今天呢，我站在讲台上有点紧张，但是也很兴奋，因为呢，在下个主日呢，我将要受洗，成为一名真正的基督徒了。也就是我们天父的儿女了，所以呢，这个是多么荣耀的、可高兴的事。 以前呢，我是一名无神论者，但是几年前的事情让我感受到有真神的存在。那是在2001年的6月份，我的公公呢，他突然感到不舒服，我们就把他送到那个圣卢克斯的那个圣卢克斯医院，就是在我们家附近。我们以前住在曼哈顿。然后去医院的第一天呢，他还可以说话，什么都可以的。但是第二天去的时候呢，我们看他呢，整个人就身上插满了针啊、氧气啦，然后他都不知道怎么样。然后呢，医生就跟我们讲说，你们那个爸爸不行了，吓得我公公跟我婆婆呢，跟我老公跟我婆婆呢，就一直掉眼泪，就叫我们要准备后事了，是这样。后来呢，有一位我们的基督徒的那个亲戚呢来看望我们，然后就教我们呢，就是说你要去做祷告，只有呢耶稣基督才能够救他们，救他的命，这样来。从那以后呢，我婆婆呢就每天去医院之前，先到那个110间跟那个阿姆斯特丹大道那边有一个大教堂那边，因为他以前是信佛的，他就跪在那个大头门外，因为他不敢进去到那个教堂里面去，站在门外就在求告，就是说神啊，你要是能够把我的丈夫医好的话，我就马上信你，我从此就不再进佛堂的半步。那个从那以后的一个星期呢，我公公就开始苏醒了。然后呢，我们就这样坚持，每一天就在上医院以前就去那边坐跪下来祷告一下，然后我也跟他一起去祷告，因为我那个时候根本就不懂，我从来什么都不相信的人。后来再过一个星期呢，我公公就全好了，就出院回家了。所以这个真的是很奇的奇迹，就是我们的神的大能才能够让他。从那以后，我就认真的认识到我们有真神的存在。第二个见证呢，就是说我呢，自从纽约搬到纽约去以后呢，我们的旁边都是英文的教堂。那么我从每次去做礼拜的时候呢，我都不大懂，所以我在心里一直在祷告，求主呢能给我找到一个中文的教堂。然后呢，就在几个月以前呢，我去那个金峰市超市里面买菜，我就看到了那个我们京城那个天城教会的传单，那我就很开心，我就说是主听到我的祷告，就让我来到我们这个天城的教会。在我来到这个天城教会的这几个月中呢，每一次的敬拜呢，都让我受益匪浅。从那个8月那个18号的茅盾中体会福音啦，那个喜乐满意啦，和睦同居啦，从这边呢，我就感受到那个圣经呢教导我们要谦卑的做人，不要自满，要懂得的爱人，别恨人。因为以前呢，我总以为我呢帮我的夫家很多，觉得自己很自满。然后呢，应该他们就是说我婆婆在我母亲过世的时候呢，她有点忧郁症，她没有去做追悼会，那我就很怨她，我就怨她，以后就不大那么理她。可是在这几次的聚会中呢，我感受到呢，就是说圣经叫我们呢要谦卑别自满，就是说有一个在箴言里他都说的话，他是说你手若有行善的能力呢，力量不可推辞，就应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这才是我真正的放下心中所有的怨恨，然后我自己也感到非常的开心。从那以后我觉得自己呢真正的很开心，是我们的主让我感到我呢是多么幸福的人，也实际上是让他让我懂得应该怎样去做人，怎样去敬老，怎样去爱人。好，然后呢，那个诗篇的23篇呢，就是我现在时刻的心情。这个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在青草地上，使我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腹背满意。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追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让我们在耶和华的引导的义路上共勉，做神的义的器具，把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神父。 谢谢大家。
大家兄弟姐妹你们好，我是莫康华。在1979年的时候，我从上海来到这里。我从小就一直身体比较弱，常常生病。其实我心里一直想要有一个神吧。在这儿纽交西我已经做了十几年了，但我不知道在这里替那个有一个教会。在今年的2月份某一天，我脑海里突然一刹那想到要去教会，我就告诉我的同事素，后来他问了肖学姐，就这样每一次呢肖学姐带我来这儿。总之兄弟姐妹都给我很大的帮助，在此我表示非常的感谢。到了美国后呢，我也住过两次医院，并做过两次手术。待在神的庇护下和在神的恩典下，我还是健康的站在这儿。基督教就是一个神，神有宽容的胸襟，爱抚世人，成就世人于苦难，赦免我罪，赐给我的生命，因此我可以遵循神的旨意去做事。任何一个人都不能改变的，神给我们做和整理的事，做神所喜欢的事，做对大家有益的事，做对自己归宿有益处的事。否则灾难之中受痛苦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由于我每一个星期参加基督教会，我感到我的生活与过去不同，特别是现在我的健康状况比以前更加，心情也非常愉快和舒服。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人。主耶稣有死里复活的大能，能改变人的生命。我有弱的身体变成健康，这就是奇妙的见证。只要接受耶稣为我生命的救主，在基督里我将成为新造的人，我的生命不再一样了。谢谢大家。
让我们用希伯来书的一段经文来回应两位姊妹美好的见证。希伯来书第12章第1节到2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好，让我们现在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